你的这个教导，我感到就是很有心得，很有感触，所以
请
就
讲，
分享几点。一个就是你
是
讲
的。
到，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不能信任他人。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不能信任他呢，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啊。有的妈妈，爸爸妈妈就是跟孩子讲，就爸爸妈妈爱你，其他人都不可信的哈，又不想办法。那孩子实际上就是说，爸爸妈妈当时讲的时候，他可能是想显示说我对你有多爱啊，但是无意中给孩子造成一种感觉，就是只有爸爸妈妈是可信任的，其他人都不能信任的。就这样的孩子就会养成一种就是说对外人很戒备啊，就很害怕，他就不敢跟外人接触。当然了，这是一种情况，也有的就是说，确实是他曾经遭到伤害，然后呢，也就是父母没有正确的处理，因为孩子跟孩子之间肯定会有争吵、有争执的啊。但是你在处理的过程中，就是说父母没有给孩子很好的方法，就是一味的跟孩子讲，你以后不要跟他玩，你就是说不要去跟他们接触，这样孩子就是说慢慢慢慢他就封闭自己了，他就不去跟外人接触了。
是
我
的，
看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这个是我的分享，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的性格跟我先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就比较开放点的，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我妈妈就没有给我那么多的，就是说
限
情
制，
绪，
原
哎，
来，
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不
是
能
的，
信的，那个人不能信的。那我先生就有点这种，因为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爸爸妈妈经常跟他讲，就爸爸妈妈爱你，非常的爱你，就外人都不能信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对孩子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啊，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是爱孩子，但是呢，你的这种言行举止啊，会无意中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就让他一生都带有这种阴影，很难敞开。还
孩
好我
子
们
很
这
单
边，
纯，对，孩子从小
对，
很单纯，是，
是。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刚刚师母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受奴役，然后他们向神祈求，让神来救他们出埃及，然后神就是倾听了他们的呼声，确实是差派摩西，就是说几经周折降了十灾，就是给埃及的法老，然后法老同意他们走出来，但走到旷野之后呢，因为碰到一点挫折，一点就水啊、食物啊，他们就大发咽炎。那我是觉得，就是这次好像就是我们在看以色列人的罪行的时候呢，我自己啊也看到我自己的罪行，就是说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是很相信神，就是说觉得神会把我从困境中带出来，但是在带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很软弱，就是对神的心意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呢，在神带我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经常我会碰到挫折，就是碰到这种有的时候神的管教也是我觉得感觉好像这个生活无法继续啊，就很难受。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软弱，也会觉得哎呀，我原来就这样就下去就好了，好像就是人的就是说这种软弱和人的罪性啊，比较容易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不是啊？就是以前的痛苦，就好像刚刚过去一点就忘记了，这好像也导致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也是，好像稍微有点甜头就不想继续跟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其实
呀，
从
我
以色
插
列
一
人，
下哈，我插一下这一点非常好。其实呢，我们的信心呢是在成长的，就跟我们人一样是在成长的。好。那不是说一下子就会很 strong 很刚强，不是这样子的。好，那通常呢，我们会被这个现在的环境再一次把我们好像这个大浪把我们冲回原地的时候哈，以色列就是绕回原地嘛哈，是因为呢我们的眼睛呢只有看眼前，所以呢，我觉得基督徒信徒的这个眼光很重要。这个眼光要看到那个神让我们看的那个层面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我们那个眼光的那个距离，也就是说眼界也要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学习到，除了这个眼前我要什么，这个哈，刚好人家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哈，就是 我们要把眼光往后面瞟哦，我的目的是从埃及出来是要进到迦南地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啊。我觉得那个人的那个活着的那个眼光还有我们的这个意向，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很重要。好，请你继续讲。是，嗯哼，希望我没有打断你。
没有，你讲得很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自己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在这样就是说一碰到挫折就抱怨，也看到我自己的恶性，也自己的罪性，也是我在跟随神的路上啊，就是某段时间就是好像这个很感受到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带领，他的教导就是说是可以帮助我，可以生活中有平安有喜乐。那有的时候呢，又感到哎呀，好像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好像因为也是感到好像就是因为信了主以后被在神的这个话语的限制当中，好像有点失去自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感到就是说，在今天你刚刚在讲到以色列人的就是说抱怨分享中，我也就觉得这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警示啊，不要就是说一碰到困难好像就对神没信心，而应该像看这个Joshua和这个加勒那样，就是知道神有他的计划，他对我的一切都应该是有最美好的旨意的，应该是
这样，是不是？是的，非常好呀。然后第一点哈，你对不起，你还要再讲啊？还有吗？现在你还要再补充吗？
没有了，我讲完了。
那我回到你的第一点，非常好哈。你看提这两点，我觉得都很对我们都很实际。第一点提到说，我们会怕孩子受伤害，或者会怕孩子。因为小嘛，我们要保护他哈。那当我们要让他，为了不让他失去信任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信任人的话，事实上是我们的幸福，对不对？我们不设防，我们不老是很怕人这样哈。那为了不让他去亏损他的这个本来神给我们这个形象的这个美哈，这个享受哈。那我们事实上就像我刚才讲的，神是给规范的。并不代表说我给你自由完全就自由，等于说呢，当我们说孩子说当我们不能说你除了我跟爸爸妈妈最信任你的其他你都不能信任这个是绝对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成见，这是成见啦他可能不是故意要说谎，可是成见那但是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说，当你碰到有一些人，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人是会伤害我们的，不是不会哈。那当然以他的年纪来理解了哈。像我的话，我可能会跟孩子说哈，你如果比如说像你看到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我们就讲现在情况好了哈。你现在呢这个情况呢，就说不是说别人都不能信任，但是呢如果你不认识的人要问你什么事情的话，好，那你要你就问我，好，你就说我会去问我爸爸妈妈，等于说你还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你不要全部都去自己扛，然后呢，你也不要全部去自己解决，那你就把那个责任呢稍微回来让爸爸妈妈来分担，好，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会帮助他知道说哦，即使说我对人都信任。可是呢我还是有他的规范，这是我刚才在讲的，要一个规范给他好。那如果规范呢他越过的规范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嘛好。那我那个结果就要让他学习说，我信任人，可是呢我却要有一种智慧，一种灵巧的智慧在那里，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帮孩子的。那还有一种情况，你讲的就让我想到你这个两个问题很实际哈。一个像我想要说，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哈，也会给孩子一个印象，我妈妈在哪一方面，我爸爸认为他不好，所以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夫妻之间会彼此向孩子告状，哎呀，你看你爸就是这样，他根本就没有在计划，你看类似这样哈。那无形中呢，我们也会让孩子有一个埋下一种觉得说，我妈妈的哪一个方，当然他跟妈妈的关系跟爸的关系自己要去建立没有错，可是我们会给一些成见，就是好像无形中呢就给对方一种也是一个不信任感。好， 所以我常常跟那个父母亲讲说，你们彼此很理解，你们彼此的缺点优点都知道，但是呢请不要加给孩子那个恶那个重担，这样的话因为他还小嘛，他不能理解你在讲什么啊。每一个人都会忘记啊，可是如果你说你爸就是那个说什么都不算的人，好，那这样一下子的话就给他一个成见在那里了，好，这个也有可能呀，这个这种就是你提到这个很实际很实际的问题，非常好，谢谢。
啊，谢谢你师母。
是，
下边我们请高阳发言，他已经
好的，高阳请讲，高阳请讲。
嗯，师母，刚才那个就着琳达姐妹的问的这个问题哈，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想请教一下。
太好了，
就是说，
你要问问题，而不是要分享。OK， 你讲。
不是分享，是要请教。
OK，
就是有现在这几年的话，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中学生啊去参加同学的 party， 或者大学生去参加一些小朋友的聚会。如果他们喝的饮料吃的这种snack 点心啊之类的小的甜品会有一些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趋势，就是他们会放一些或者掺杂一些这种药品。然后呢你因为跟小朋友就是说大家关系很好，也比较相信，去了这个 party 他们就不是很注意。那有时候就信任了，就相信了，那大家都在喝水啊喝饮料，他不设防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就喝了这些东西或者吃了这些东西。那听到过蛮多这样的例子，最后
是的，
孩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碰到了毒品啊或者药品
或者迷幻药。是的，没错，是的。
那我就这样一个具体的实例哈，因为不知道这边大部分可能孩子有大有小的，但是多少有些是已经经历过的，有些是可能需要预备的。
是，
我想问的是在这
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要提高警觉了。
那对这个实例来讲，如果家长跟孩子有这样的沟通，这是不是会让孩子觉得哎呀那个，当然就是说好像家长在给设一个防，可是说到这些的时候就难免讲到世上的很多我们可能自己都觉得不可相信的可能性，因为我听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完全不能信任，
是，
我就说不敢相信。而且我也有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以前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先生不让我的孩子去别人家里 sleep over，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有道理的，
是事实，是的。
这样的信任和不信任之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属世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属灵好的眼光，符合神心意的眼光，然后教导孩子的时候，既给孩子家庭一些智慧和生活实际当中可以应用的，同时又不让他对外面的人失去
这样
的，
好像很恐惧，这样恐惧，这样是是
是。
呀，这个目前这个时代的时局哈，事实上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越来这种情况的越紧张哈。那你讲的都是事实，好，你讲的都是事实啊。我记得我女婿很喜欢女孩子，他还没有还没有第一个孩子以前，他就跟我女儿说呢，哎，我希望是女孩子。后来他改变主意，他说还是不要是女孩子。他说哎呦，那个操心一辈子啊，就像你现在那个哈，就是你先生对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这样。那后来我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可是慢慢就了解了。好，那我现在跟你回答我的看法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我比你更没有现场感，等于说我只能讲我的理想性的。好，我跟你的话，你的现在你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理论啊，我的理论。好，那我很希望你或者是谁可以给我们比较实际的。好，我想呢，对于这个现代的孩子呢，我们一定要回到 这种神的这个管教的层面来，好，就是说这个管教层就是说要有一个智慧的规约束，好，要有那个是非智慧，等于说别人家很自由的，我们家不一定。我常常会跟家长说，你们家有你们的家规，好，那只要是那个你认为是你爱孩子嘛，那你有个家规之后，你就要坚持那个家规。重点在哪里呢？让孩子可以跟人家不一样，让他不会觉得跟人家不一样好像很不好意思哈，很比不上人，或者不是这样，让他可以说，哦，我们家就是不这样子哈。这个是现在父母亲要对孩子养成的，就是说我们家的规范。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很让他们理解说为什么我们有，因为孩子小时候我们就是规定，然后慢慢就要让他理解说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说，哦，也有这些情况哈。那怎么样让他们不要有害怕，还是要跟同学能够好好的相处，怎么样呢？我觉得说基本上他还是需要有从跟神的关系，好，因为父母亲不管怎么样保护不了，完全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孩子在外面是曝光的嘛，就像那个病毒一样嘛，好，我能够做的都做了，可是呢现在台湾也一样，本来防护最好，他们说到底从哪里接触的都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握，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防到100防到99就可以防到另外一个，不一定这样。所以我们的让他的了解说哈，第一个让他了解说这个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你这样讲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你怎么样防止你的孩子不喝那些有害的饮料，比如说 Coke。啊，我不知道中国人可能比较不会喝 Coke 啦，有没有中国人喜欢喝 Coke 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类似，其实这种情况呢不是现在才有，在我们的很早以前就有很多有害的那些饮料啊，垃圾食物啊，有没有，它就是事实上已经在我们的四周围，可是如果我们大意的话就变成说好像现在这个事情才是很大，以前那是很小，其实都是有害的。那我就想说你如何让你的孩子不吃有害的食物，这个方式这个模式可能也是要用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好，那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解释哈，饮料喝起来很好喝，大家都在喝，但是他需要了解喝完之后以后，因为那里面那个糖分啊，里面那个什么因啊，那些都我们都很理解嘛，对不对？好像中国人比较不会让孩子喝饮料啦，是不是这样？高阳，你会让你孩子喝饮料吗？
哦，我们家没有那个，我先生挺喜欢喝饮料的。
啊哈，好，那你们家孩子不喝是不是？
我们家喝。
你们家就是你们家孩子，
人
家是可以喝饮料的，是不是？
是
甜品哈，可以喝的哈。
对，我没有在这些地方上多约束他们，
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在没有那么的防备了哈。
对对对。
OK，
我就说个笑话吧。那个我们前几年有一次去那个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街道上面走，当时我就看到一家店。里面的甜品和巧克力非常棒，看的样子还有棒棒糖，我就要带孩子们进去，结果孩子们把我拉回来，他说妈妈你看一下，他说那个是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个cannabis right， 就是那个现在要那个中文叫什么来着，他说就是现在要 legalize 的那个 marijuana 类似的东西，就是我都没有我自己都不认识那个标记，
是，
但是孩子们倒反而是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难把握住跟他们教他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如何去信任，但又有好的这个辨别，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我比他们还落后。
我了解你的意思，等于说他们事实上对于这个整个的是非是有观念的，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
反正他们好像能够闻得出这个药的味道，
啊哈，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对我们不好的，对不对？他们也知道。
对对对，这个还是讲的，就
是
说这个是大的事情嘛，所以
是，所以我在想哈， 可能我们在讲说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信任度的话，是基本上是让他们对人的，但是对这个是非有害的这个要有智慧。我觉得那个寻良像鸽子，还有啊灵巧像蛇的这句真理哈，是我们现在人要真的是深入去学习的。那如何让孩子觉得说我不是对人怀疑，我是对这个东西，对这个时局怀疑呢？啊，我还是感觉到我们要有从神来的那个基本的根基，就是对神，因为神怎么样？神爱世人，每一个人他都爱啊，但是并不代表说我爱一个人，信任一个人，我就要去接纳他所有违反神的那些作为，因为神还是有规范的。所以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跟你回答说如果是我怎么办哈，但是我觉得是有原则的哈，那个灵巧跟这个寻良要在一起的。那如果有其他的啊父母亲呢啊没有像高阳的孩子有那种警觉性的话，那我想就像我们不要孩子去吃那些有害的啊食物一样，他其实这是同一类的这种啊教导方法。像我的女儿的话，因为他们两个跟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比较有在接触的话，我女儿啊对糖分的控制，对孩子糖分的控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一直在帮孩子有点像洗脑一样啊，以至于到现在我这个要灌啊灌孙子孙女的这个外婆呢现在都灌不了了，因为孩子怎么样就是妈妈说不行，然后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不好，还跟我解释，就像有点像是好像孩子也会教育我们一样哈。那我就不晓得这样子，那个高阳，你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吗？像你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现在在这个大的原则或者信仰的原则上，我还我觉得大概除了这个寻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在生活当中应用之外，其他的就是一点小的比方说我前段时间后来我就会提醒说当然一就是说我们确实不一样这个事情。
是的。
他们不是很能接受，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说老大我感觉他们是在慢慢的接受他们可以跟人不一样这个情况。甚至就是其实在教会里你也会发现有时候随大流和那个要坚持的话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小的对小的来说有点 tough, 但是对大的来说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看见。那第二个呢就是那就很小了，就是我会跟他们讲当他们避免不了去参加一些 party 的时候那就不要喝那些敞开的饮料就是说拿那个没有开封的罐装的自己看清楚。那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目前来讲一个小小的 application。
是的这个很好，就是这样子齁。我倒希望你们可以去 develop, 去把它建立一个你们的经验然后分享给大家齁。你觉得在加州跟在这里有不一样吗？还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情况？
其实差不多。原来我们孩子在的这个 art school 哈，其实好像从我们老大七年级其实是国内的初一嘛。
对。
他们还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在中学里初中里有孩子在那儿偷偷的饮用毒品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种状况是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那个时代，那时代好像好远，在那个时期，好像这个合法化的这个还没有真的出现，可以这样讲吗？ 还是已经有
话吗？当时已经是有点 borderline 了，对，但是那个 Florida 那个时候还相对来说，
哦 okay、
可是其他州已经是。其他就已经有 legal 的，
哦、OK， 那我了解呀。Yeah， 我想哈，我希望你们去建立一些你们很实际怎么样帮助孩子的哈，来分享是很好的哈。终究呢，就像你讲，我比你更退伍啊，这更落后了哈。那还有呢，很重要的是那个圣经的真理，好，比如说为什么同性恋我们反对。啊，为什么性别，不要说同性恋，性别混乱，好，那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性在那里。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现在比念课本的知识还重要，嗯哼，很难啊。现在我们的孩子真的，我想起来心里面就很痛，好，也是会忧心呀。我真的是想到孩子以后在这个大环境下面的话，好，所以这个是很非常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的，好。我们大家也为这个问题祷告，因为我们终究还有很多孩子还没有长大的。好，那我教给你一个小功课，好不好？你想一想，收集资料，好，收集资料，真的，比如说像
收集资料，
对啊，收集一些资料，像我们当中那个谁，那个如许，他就面对他的孩子的成长，他就去找所有的孩子怎么谈恋爱，怎么约会，那些都要收集好资料，然后你有一个预备。好，预备的这种好像预备让你的孩子打一些预防针啊，哈，那当然他不会一下就做得很好，但是呢至少我们有一个原则在那里，我想那个是很重要的，嗯哼，这个是很义不容辞的，一些家长们需要去面对的，更难了，你们比我们更难了，哎呀，真是，哈哈，好，那请你好不好？帮助我们，就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或者你有收集到什么资料的话，我想很多很多这个基督徒可能会对这方面也会有一些表达跟分享，哈，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些那个的话，我想对我们都是一个新的，这都是一个新的呀。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法律什么那些会一下子那个冲击面对不来，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得太严重了，
嗯。
哎呀，好，所以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大家也思想好呀。
师母，好，谢谢。那我到时候可能要找一些姐妹沟通一下。
对对对，没错，就你比较有紧急感呐、啊，这个任务你比较急啦、啊，那就请你啊，因为你马上面对的孩子嘛哈，就请你好。去收集一下，一定有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整个一个很邪恶的这个时代，哈哈呀。
师母，下边有两位，一个是如许，因为他还有要看医生，所以他先发言。
哦，
他之后呢 ，Yuna 有时间，他要分享作为孩子分享他的经历，所以
好的，非常好。
下边如许，然后请那个 Yuna。
好的，如许，请你。
师母好。
是，
那个我就想要分享一下，就是高阳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是，
因为我们的小孩也大了，对不对？一个18，一个15，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刚去教会，所以我那个时候根本也搞不清楚我的做法到底是信任还是不信任有没有关系。但是都做了。那但是我当时的心态是说，因为我知道有这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家小孩两三岁去上 preschool 的时候，我就小孩子讲说，你去上厕所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老师不能摸你，然后呢就是如果摸了，或是就是你的 private parts 如果有摸或是什么或不适当的时候，你要回来跟妈妈讲。
嗯哼，
那我没有解释很多，因为小孩子小，我只是告诉他一些这种简单的这个。慢慢大了以后，然后上小学，然后我们的学校还不错，每一年都有这个anti-drugs， 这种防毒啊，然后防抽烟啊这些，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就一劳永逸，但是也是感谢神，我们家小孩对这个就是观念就是很深刻。
然
后呢，就是但是因为我们家是两个男生，所以在有一些其他的方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就没有去那么保护的那么多。
嗯哼，
然后慢慢的随着他们年龄大了，我就开始有点 放开一点，因为我觉得男生嘛、嗯、但是女生的话我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我就会保护的会更多一点、
嗯嗯嗯、
因为很多社会现象，那个时候我又看过很多不同的报道，你看我们家是男生，小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子觉说，因为还有他们在外面上厕所，我小的时候我一定是公共厕所不管在哪里我一定是带着他们去。
嗯哼，
小孩子大了一点还跟我反映说他不要上女生厕所，譬如说他到了二三年级
要去上女生厕所，
对，因为我带着那
给你陪进去
厕所，对不对？然后可是我就会叫我先生去带他上男生厕所，然后不管就在 Disney， 然后到了 middle school， 我然后他们学校有 field trip， 我是能跟我就是跟，然后我能在旁边看着就看着。
嗯哼，
不可能现在讲起来你也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在对于陌生人的信任上面就是这个防备心比较重、嗯、但在某一些层面来看的话我也不晓得我这样做对不对，但我就觉得说有这个社会现象，然后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那个是非分辨，然后这种陌生人啊，然后这些他可能没有这个防御力，他也没有那个，然后我们家长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所以
那你的孩子，我插一下，你的孩子会不会有产生那种不信任人家的那种特质？这是我想，我觉得刚才高阳提的这个问题哈，有一个角度很重要，因为我在强调信任很重要。那整个的环境呢，好像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都要防备。那你觉得你的孩子有没有产生这种对于信任方面开始有一种一种这种现象出来呢？
嗯，老二我到现在还没觉得，但是老大因为前一阵子跟家里的关系，然后加上年纪大了、嗯、然后他有几次有反映说他对我们就是有那个可能情感上面他会有一个那个 put on a guard。
嗯
那时候我就很纳闷，
嗯，
我想说在某些方面我又觉得说他好像跟我们就是慢慢就隔了一层，
有点疏远了。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防我们什么啊，
嗯，
我爱你，我们只会以你的利益着想，对不对？以你的好来着想，以你的出发，为你的出发也都是为你好，不管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方式是合不合他的心意，或者是合不合他的那个感受，或者不管是我们有犯错误还是，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是以都是以他为利益处，而不是以我们的益处为主。可是在某些方面我就觉得好像在也不知道，是我现在还没有去细想说他这个状况是怎么造成的，但是我在前面几次有发现说他有这个回应，然后我有问他，我说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然后呢你会让你觉得这样。
很多时候的这个就是成长哈，就是这从高中啊到大学这个当中的话，孩子是要挣脱不自主的那种就是以前哈，就是都要有规范嘛哈，以前都要靠家里啊怎么样，他们想挣脱呀，所以他不是说不信任父母亲，因为你们的关系如果很近的话基本上他是不要被干预他的自主权。那刚才我们提到说神给人的自主权是绝对的，是全部的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去就是当我们给一个所谓的给对方尊重信任他啊，跟去规范他，这个当中是怎么样在让他彼此合作起来，是一种爱的表达，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传达的。我想他不是在跟你抗衡，就好像对你们不信任，不是这样，是在可能是在就是不要你干预呀， yeah， 就是从过去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界限就弄出来，我认为是可能是这样子。
他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我现在的教导方式比较偏差一点，所以他在就是说那几年就是说有心灵就是有小孩子比较脆弱嘛，他不像我们以前比较不 不管父母亲的教导是不是有偏差，我们反正就是逆来顺受，我们比较不会，不像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受到冤枉啊，受到委屈，我们比较不会往心灵比较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伤，也不是没有受到伤，就是我们不会表现的那么脆弱，我们好像就觉得那是应该的。可是他就是，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当时候你或许没有能力表现，可是后来会有后遗症，
是
等于说这一种方式，我常讲哈，父母亲是权柄，但是不是用权威，威是一种压力，一种权势压迫哈。那也就是我以前讲的操纵了哈。那只要我们有受到这种威力的时候的胁迫的话，通常会有，一定会有结果一个表现。那我想你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你没有对你的父母亲表达，可是现在你还是有那个好像一个阴影在那里，可以这样讲吗？有，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你的儿子的面对的父母亲，事实上已经比你的父母亲已经他已经很幸福了，可以这样讲，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那个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人的特性如果被用权威压制的时候，都一定会有反应，好好，那个是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一定会表现出来，好呀，好，那我们就先到你还要补充什么吗？
没有，我到时候可以
再表达，okay, 好的，
这样交流，因为
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大家
也思考一下，因为如果我是有女儿的话，出去我一定会这个什么这个饮料问题，因为我从小我叔叔就不准我在外面随便喝饮料，因为他是警察。
Okay.
他那时候我念国中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他说外面的饮料你一定要注意，因为他是警察，可能职业毛病，加上我是女生，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养成的习惯，我连我跟我先生出去，我都是饮那个，就是
是的，
都不去碰很多其他，除非是真的很熟的朋友，我也不喝酒，也不干嘛，就是
是的。
现在我也听到过，然后加上小孩子有时候以前跟我们分享，学校也是，他们都闻得出来那个大麻的味道啊，说在 bus 上面也有，在学校的厕所也有，就连上次在我们家 community pool 他也闻到。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可是他们都，
我想哈，我想我们真的要用多一点时间在神面前为他们求恩。孩子很为难，我们的孩子很为难哈。好的，好，那我们可能以后要继续把这个方面呢，大家收集彼此交流，向下交流哈，然后思考一下哈、嗯。那我觉得这个课题是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很需要能够能够有的哈，能够成长的哈呀。那当然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靠着神。我们神容许我们处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要靠着神。好、哦。好，我们就请 Yuna, 好吗、
嗯、
请 Yuna,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他上次也有跟我们分享。Yuna, 请你。
Hello, 大家好。
是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如果有人需要先退下的话，我们就现在目前我们不做结束祷告，请你就先哈、啊、先退一下，没关系啊，我知道大家可能要准备什么。好，因为那你来，你慢慢讲，来慢慢讲。
因为我刚才听高姊妹讲一下，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孩子，就是我以前就是那个孩子，就是我们也是、嗯、也有经历过那种校园暴力啊，
嗯，
就是、霸凌啊、嗯、都有、
嗯。
我是觉得就是父母有的时候只会告诉我们你这样做不好，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好的这个、
嗯、
后面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好、
嗯、
他没有，他就是比较愿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吧，只会告诉你比较像命令的一个态度，跟你说、
嗯、
啊，你不要这样做这个不好、
嗯、
你不要这样做这个不好、
嗯、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他们就是会有那种很害怕的这个心态、
嗯、
就是即使有一天我犯错了，我可能都不会跟我父母讲，因为我觉得他一来
的
可能只是他的批评、
嗯、
他不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也不会告诉我你这样做之后你要怎么处理，他只是会骂我，所以导致后来可能就不讲了，就是到后面可能就不讲了、
嗯、
我当时的这个心中作为小孩子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父母，我觉得就很希望我的父母他既要带领我，可是我又想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是觉得父母跟小孩如果可以做到一个就是比较无话不谈的一个那个角度的这个发展的话，我会觉得我会比较愿意跟我的爸妈去分享啊，我每一天的这些我想要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啊，因为我其实小孩子心目中都知道爸妈是爱他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爸妈可能有的时候方式用不对吧，太严厉了或者太专制了，导致于小孩子就是会畏惧，就是
那就是我讲的那个权威，对不对？威吓，
对
对
对，
威吓你，你非常怕，而不是说想做好，而是会怕他呀。
是是是，然后就导致于后面只会跟他分享好的，不会去分享就是坏的、外面邪恶的东西，因为毕竟时代就是现在越来越，我感觉小朋友是非常容易就是接触到不好的这个资讯嘛。
嗯哼，
对，但是我们其实内心知道这个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又不敢跟父母讲，因为就觉得父母可能会觉得，哎，那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啊？怎么会认识他们啊？就是言语中没有一句就是会说，哎，那你是怎么认识到的？这种我觉得就体会不到他们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之后，
是
我们可能就越来越远了，跟父母之间这个沟通。
对，没错，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给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说哈，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规范，但是呢，刚才 Yuna 提到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跟他解释，哈，那个结果会怎么样，然后让对方知道说我是因为爱你。好，比如说孩子的话，因为爱你要保护你的牙齿，不让你吃糖，类似这样，就是让他有理解，但是并不代表孩子理解了就一定不会犯规。那也让孩子知道说，如果万一我犯规了，我还需要回家，回到我父母亲身边，让他帮助我以后不要犯规。啊，这个是父母亲要给孩子一个安全感。啊，当别人都背弃我们的时候，父母亲要让孩子知道说，我是用没有条件的爱在爱你。呀，这个呀，所以孩子如果跟家里面跟父母亲有一种断线，或者是像你讲的害怕这样，我是觉得孩子是很孤苦的，孩子其实很孤苦的，呀，
是，
谢谢你跟我们很敞开的分享你的心声哈，我觉得你也让我们这些父母亲来反思一下，说我们自己现在对我们的孩子哈该怎么样，好呀，呵呵，那是就我讲说，我们事实上不管对谁。年纪大年纪小我们都要有一个尊重哈，尊重，然后也有一个信任，然后就像你讲的那个关系可以靠近哈，如果我们有了尊重跟信任的话，关系就可以靠近，不然的话就会疏远，就会有一种隔阂在那里。
是，
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一代一代这样承传下来也有可能哈，那有时候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被伤害的话，很容易就会变成那个伤害人的一个人。这个是心理学上一个归纳出来的啦。好，所以有时候父母亲会这样做，可能他除了知道说我就是被这样子，如果当初我父母亲没有这样凶我，然后可能就不会怎么样，从他的经验里面来教导他的下一代，也有这种情况。
是，
那你的父母亲现在跟你的关系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哦，可以，就是我自从信了就是我们的主之后，就
是
真的是翻转了我。就是昨天是发生了一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跟我的妈妈，本来我妈妈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妇女嘛，那她学历本身也没有特别高，然后就是可能在小孩子这个教育方面。就是也是挺专制的那种，但是我们昨天就是第一次，就是妈妈也是说在我身上真的是也是看到了就是主在我身上做的工改变，
是，
然后我们就是母女两个第一次，我妈妈就是真的是把她心底的话告诉我，因为她说她从来就是不敢把这些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各自都有自己的秘密嘛，不会不会去轻易袒露给别人家。那昨天的话，我们就是妈妈也是把她心里的话一些话告诉我，比如说委屈啊，还有她真实的一些想法， 我听到之后就很感动。
嗯，你们可以这样子对等的哈，这个沟通了哈，就像朋友一样哈，非常好，感谢主。你看，好，一定有逆转的可能，绝对可以的。嗯哼，呀，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分享，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定有盼望哈 ，Yuna。
是，
呀，这里你最年轻，所以你好好的，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呢，就把我们所有的精华都给你哈，然后从你这边再一次的出发，然后去，因为你们这个年代、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容易呀。但是我也很感谢神，你那么可以那么敞开的来表达，而且给我们一个角度来听听孩子的声音，不是都听这些父母亲的声音而已。太好了，真的，欢迎你，欢迎你，然后常常跟我们分享哈，好吗？
也感谢大家，平常有妈妈的这些心态也可以，就是我也会做到，就是体谅父母的这个心，
是的，
这样子。
是的，
谢谢。
如果有这种关系疏离的，特别是亲人的哈，一定要重建，一定要重建。不重建的话，永远是心里面的一块很沉的石头，好像很沉重的一个包袱啊。所以你现在感谢主，你的喜乐会更那个了哈，呀，更真实了，哈哈。Yeah,
师母，我可以说一句吗？
好的，好，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乌娜讲的那个很好，就是跟父母能够这样沟通是很敞开的。但是可能，我想我们因为当时从信主之前有很多这个人文主义，一些其实是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就像我那时候看的就是。说要父母跟孩子做朋友，那您是知道的，我可能是在另外一方面就变成我很想讨好孩子，那我讨好不了，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所以呢在他面前呢我是您是了解的，就是没有权柄，所以呢当然爸爸还是有，爸爸有权柄加权威，但是整个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一直到老二十一二岁我才真正领悟到给他规范管教他其实是为了他的好处，因为我很怕他受伤害，所以呢就我在规范这方面呢我就做的比较差，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为我是没有被规范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给规范，然后加上我后回头想是因为看的那些人文主义的那些思潮，就觉得父母要跟孩子做朋友，孩子天生就是一片白纸，当然后来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信主之后知道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而且有一些就像您说的，好像我给他规范了，我告诉他他就应该遵守，他其实是个罪人，他里边就是天生有这种要违规要去不听话的这种倾向，所以也不能有，当然是只有做了父母才知道，不能有那种期待，就是说我都给你讲了你怎么还这样做，就会着急，但是我觉得说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均衡，一方面就是您说要给规范，这个不是纵容，要不是是非不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让孩子就是权柄而不是权威，大概我是属于走到另外一端了这样。我觉得做朋友是等他长大之后，比如到了他成年，他可以向你什么都可以向你敞开，那是很好的，但是在小的时候就是其实还是要，我就太在意他们的感受，很怕他们的感 feeling get hurt,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我是在另一方面做的就是不够。
我想做朋友也不一定要等到几岁以后哈。孩子从小就会交朋友嘛，好，只是呢父母亲要趋低我们自己，我们高度要蹲下来做他们适合他们那个年纪的朋友。等于说呢他如果有情绪的问题，那朋友就是怎么样，不会去跟他让他感觉他没有生气的权利或怎么样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了解的意思就是当他们在比较深入的深交的那个层面呢，是在特别是他们那个青少年的时间，
是
他们很需要有人，他们心里是很不定的，是很确定的，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一个可以去容许他们讲又不否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跟青少年哈像朋友一样。但是呢孩子呢，如果孩子还小的话，你还是可以跟他有交朋友的这种做朋友，朋友啊就是好像敞开嘛， 好、嗯，就是你容许他有情绪，但是呢，一方面你又要做父母亲难在这里了，又要尊重他，就好像我们是朋友，一方面呢、
嗯、
还要给你权柄，
嗯
啊，那这个秘诀呢，不是说谁很棒会做父母亲，谁不是这样，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你要有一个，还是回到那里温柔谦卑的心、嗯、就是这样，
是要向神求，
我们即使我们有权柄，但是我的心态是温柔是谦卑的，
嗯，
好、啊，所以比较实际的、嗯、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用怒气管教，这个是第一个、
嗯
啊、第一个我们的认知呀。那我们都是教孩子都好像在做实验一样嘛、
嗯、
是不是，跟你说你到老二的时候你就比较有秘诀了，对不对？
而且两个孩子个性不同、嗯、老二就比较、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敞开、嗯、老大就是不说、嗯、他不说我就很急啊，我就说你说呀、嗯、他越不说我越急、嗯、结果就杠在那儿、嗯、后来我也因为只有有了孩子才能够你才学习做父母，也在学习，那当然神也很有恩典在这个过程中间、嗯、还是、嗯、就是我想到讲到刚才您说就是如许的问题，应该是说这个就是给他们那么多规定会不会他们对人缺乏信任，我就分享我自己、
嗯、
因为我也是从小我是不许他们去外边别人家 sleep over， 可能是当时我听那个杜布森博士、
嗯、
所以就是他做的那些我都在做，就是、
嗯、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们对人的信任应该还好，
嗯，
我自己的感觉、
嗯、
我觉得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在家教育然后周围接触的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我感觉他们好像是还比较正常吧，没有说
你从小就有跟他有就他跟你是一直在成长的啦，你知道吗、
嗯、
他不是一下子被你说哦不因为这样时代这样、
嗯、
不可以这样，不是这样，而是你从小就有这种、
嗯、
这方面的意识了，你有这种
对对对
忧患的这种意识在那里、
嗯、他到十二岁我记得说他要去上洗手间我们都不允许他自己去，或者是哥哥因为哥哥已经很大或者爸爸跟着去、
嗯、
但是他也是一直跟我到八九岁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是有这个意思的、
嗯、
但是就是反正总是有过有不过，但是也不会说太强调这样，当然父母如果特别的谨慎就是防范心就是说也会影响到孩子，我就发现我们家老大对这个 virus 啊他就非常的谨慎，比我还我就觉得他有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想可能都是有过有不及，但是
哦，对那个环境上面我觉得这个啊防范这是必然的、
嗯、对
那至于对人的方面的话我认为说啊、我们不是在针对人、
嗯、
哈人格，而是针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嗯、这个是
是
事实上这个是可以稍微把它拨开来教育的、
嗯、可能也跟人的个性也有关系，我发现他就是相对来讲这个如果这个老二他比较外向他好像就比较容易更容易敞开，老大他可能本身个性比较内向，我也没有去仔细想过，但是我发现他们是有不同、
嗯、
有一些不同了，
嗯哼啊，我倒是有一个例子了哈，那还有时间吗？我稍微简单讲一个好了哈，比如说哈，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是那个时候啊，我的儿子他们班上呢来了一个在台湾演艺界的啊很有名的哈，而且呢很有钱的，应该是香港好像是香港，不过他在台湾好像很有名，就是一个演艺界的一个儿子，那第一个他没有父亲。第二个他是由保姆由这些用钱请来的人带大的、
嗯、
因为他妈妈很忙嘛很有名很忙哈，无形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一副样子了哈，就是他表现出来的、
嗯、
然后他一生气呢也会去打破那个学校宿舍的那个他的房间的门，类似这样啊，因为他很被物质什么都很优厚嘛，也没有管教这样。那我在我儿子的班上，然后我儿子呢就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人不多华人不多，所以呢无形中呢就会两个人就会用中文讲话，当然就会关系就比较亲近啊。那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当然父母亲都会担心说你跟哪一种朋友在一起会被影响，对不对啊？那那个时候呢我孩子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因为我们也在跟他谈这个问题哈、
嗯、
他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像他这样的话，生活方式啊，他讲话有时候讲粗啊什么的，我说你的感受如何哈？那我的儿子就反问我说，诶，我们不是要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吗？好，那第一个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有对流了哈，我想知道我的儿子的那个哈，然后呢我也要试试看我的儿子到底他的那个就是也会不会被影响哈，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的。那牧师就比较怕，牧师常说一看到他跟那个人在一起说话，或者是来我们家找的时候，牧师就那个脸就不一样了哈，他就你表现得很明显了。那我理解，因为他心里面会担心自己的儿子嘛哈。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原则，我们不是在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有多坏，而是说呢这个孩子第一个他还不信主，第二个他的生活规范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第三个我希望你是去影响他好的，而不是让他那些你认为不适当的行为，因为我跟他谈嘛，他有什么行为什么那些他就讲啊，说他就生气啊，去踢坏人家的都是他跟我讲的哈，然后他越讲牧师就越担心哈。但是有一天他不晓得来要做什么事情哈，然后他就跟我在聊天，他就说哦，那个他叫 Jackie 哈， Jackie 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从小听你爸妈的，好，那我说那你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我从小就这样了，他就这样讲。所以呢到那一点的时候，我认为说第一个我没有让他对于这个 Jackie 呢有那种好像轻视他，我们不要针对人哈，而且让他知道说这个人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我们需要那个哈，他有一个很好的用心啊，我儿子啦，因为他看到我们都是在帮助一些人嘛，所以他也很想帮助他啊。那第二个呢，我的儿子那时候表现出他可以站稳，因为他回答他说我从小就这样了，所以现在我也不想改变了，就是不好说你没有爸妈可以跟你那我们家当然听爸妈的啊哈，但是呢他有站稳那一点，所以我就那时候越来越觉得说哎呀感谢神。但是呢并不代表一次这样以后就他都不会有难处，也是有的，不是没有。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还有谁有？
就是我以前也知道要和孩子互相信任，但是刚才听Yuna 分享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感动，就是联想起上一次我们论断人，然后呢就是特别我们都说要全然接纳孩子，我有时候经常就是在想哎呀怎么接纳呢，他有错，我那时候好像是不太爱他。而我刚才就想起来大家都觉得就是师母，大家觉得师母就特别容易接近，就特别愿意对师母敞开。我就想起来上一次我们就说师母就不论断人，然后呢我就刚才Yuna 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确实是我们对孩子虽然我们出发点是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常常就陷入了论断他们，他们一跟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论断他们了。对，我们就不是出于一种帮助的帮助接纳帮然后再帮助，我们就经常就说啊你这样就不对了啊你这样，我们就很快的就架起他们了，
就给他
对对的
一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是在管教孩子的方面哈，就是然后联想到今天的这个师母讲的这个信任，我们和周围，比方说我们的配偶啊，或者是我们的就是家里的就是成年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信任别人的时候呢，也许是因为就是我们就。常常就或者从以前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已经对他有一个论断在那里了。哎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他就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信任他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论断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对于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等于说你就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论断的话，就把他。定规程他就那种人哈，那等于说呢如果哈特别你这样讲，我让我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哈，在孩子面前会去论断什么人怎么样的话，其实对孩子也是等于是在让他给他一个有色彩的一种教育。对，这个论断真的是我们要学习，但就为什么意思说不要论断，真的要学习。 有一点呢，我插一下，我怕我忘记哈。于静，我讲完你再继续。
我讲完了。
我是这样哈，我是认为说我们要爱，我们都说我们是爱孩子才会这样，哈。那等到孩子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想说啊，我可能是因为那样他才这样，哈。那我是这样子的哈，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哈，我比较讲单纯吗？应该讲说比较，我比较虚心哈，就是当我碰到一个情况，我常常会跟神说，神啊，我怎么办？就是要去请问神说，要有智慧啦，我认为智慧很重要哈。
嗯，
每一个我们会犯的，父母亲会犯的错误，或者是我们会做的一些不适当的说的话，那我们都有，我也有，不是没有哈。或许比较没有明显的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可能也会有。但是呢，我有一个好像一个 guard， 一个防范我的心，就是好像守住我的心，你们是用来守住我的心，所以我常有一个关就是神啊，我该怎么办？去请教他。
嗯，好。
哦，所以从现在开始的话，你们的孩子都还可塑性还很强哈、所以呢，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难处，父母亲真的有难处，常常我们会生气，会跟他讲一种很什么话，很绝对的话，都是因为我们没辙了。我没有能力帮他了，那个时候你不要表达你没有能力了，你就跟成神了、啊。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跟他斗智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对面对他的这个方法呢，一定不能给他有误解，说我们不爱他了。
嗯，
而且他也不能误解说我爱你就是要随便你怎么，也不能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以我的经验，就是说常常取得从神那里来给你的一个智慧，那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求救。
好，谢谢神，
感谢主，非常好，这种分享非常好哈。那我们还是回到刘磊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我讲一句，师母，您讲到说，我觉得说这个智慧真的是要有这个虚心谦虚，因为当时您给我不是说那种，因为我们想到智慧，我们的背景可能就是我们理性去推敲。您曾经讲过我几次说我的理性主义很强，那我一直是就是问题一出来我就开始分析，就是您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对，
那我觉得说我而且我们对神也是这样。那我前一段听到那个 Elizabeth Elliot， 就是他先生是被那个去那个印第安人那儿宣教被打死，就是被刺杀的那个很出名。那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他从来，当然他是背景是不同，他从小在就他父母对他有很好的，他是基督徒家庭，父母是宣教士。他说他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我的先生会死，我有个小孩才不到一岁，他觉得那个是浪费时间，他就说我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说对我的背景，因为我们我想可能就是那个理性很强，什么事情我就先分析，好像我分析清楚了我就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我现在才开始慢慢体会，你分析清楚了你也搞不清楚。所以最好的还是就是求神说我该怎么办，而不是花很大的心力在那里分析来分析去，这是我自己
的
一个体会。
是的，常常问神我怎么办，现在我怎么办、
嗯、
一方面给我们自己有点时间去缓和一下、一方面呢我们求助、是的，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记得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放心，神不会摆个臭脸给我们看、好，那么请你带我们祷告好吗？好，我们下一次再见了哈。 OK， 好、刘磊。
嗯，亲爱的主，我们就是为这段时间，为我们这样美好的分享，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也看到这个末世的时期，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作为父母，我们心里真的是会，担忧，我们会惶恐。主啊，你就让我们就像，真的是能够把妈咪所讲的那种平安，能够紧紧的持守住那种平安，让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真的是知道心里有那种，心底深处有那种平安，知道你在做主。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那种只有你能给予的，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一切你都在掌管的这个平安。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背景有很多的负担，但是主啊，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的心就是时时的转向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就是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愿意就是 我们的挣扎就是放弃我们的老我，就是真的是就是舍己，能够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主啊，那样的我们的生命就能体会你所赐予的平，就能体会那种平安，即使在暴风雨中，就像说那种小鸟在暴风雨中仍然大有平安。主，让我们能够做那种艰辛依赖你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光，也祝福我们其中的每个人，让我们在这个一星期的艰难中，不这样的情况中，不管有什么样的难处，但是你用笑脸帮助我，就是让我们能够心里大大的体会你的喜乐和平安。
Amen.
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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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